马占山心中郁闷，找了个说书先生老钟头，天天给他说书。那么一开始呢，他就是心烦解解闷，后来呀，他听进去了。老钟头艺术挺高，哎，讲的这个东西丝丝入扣，掰开揉碎，有声有色。马占山听着这《三国演义》，他入了神了，耳朵听着，心里头盘算，这三国的时候是辈出人才呀，咱就不说诸葛亮，就说他手下那些人也是一个赛着一个，善于用计谋。拿我现在的处境来说，光死拼硬打不是办法，也得运用我这个脑子，也得使用计谋。特别是他听说老钟头讲到苦肉计，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听到这段他动了心了。散书之后他回到住处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。马占山心说，古人能用计，我怎么就不能用计呢？目前的处境相当被动，我得动动我这脑瓜了。他想啊想啊想啊，终于想了个主意。这马占山呢，非常聪明，他想出一个苦肉计，不妨大胆一试。比方说，我是周瑜，我上哪儿找那黄盖去呢？谁能那么赤胆忠心呢？要说手下龙虎之将不少，最可靠的是磕头的把兄弟李海清、张西武，那是两员虎将啊，跟随自己多了年了，而且这两个人胆子还大，心还细，忠心不二。要想使用苦肉计，就得硬在他们两个的身上，但这玩意儿比较困难，他们同意不同意呢？这天他拍了板了，没让老钟头来说书，他就在他的卧室让手下人准备了好吃好喝，设摆了香案，上拜泉去请李海清、张西武，说有急事请他们二位来一趟。这两个人一听大哥马占山叫去，一点不敢耽搁，骑着快马带着卫兵就来到司令部，甩凳下马，马鞭交给手下人，急冲冲往后院走。他们常来常往，站岗的人也不敢阻拦呢，一直走到马占山的住处，门卫敬了礼，敬礼，迎接二位旅长。我大哥呢，在屋呢。两个人是推门而入，一看呢，马占山今天穿着一身便装，是长袍马褂。咱说了，马占山个不高，绰号叫马小个子，但是相当精神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两撇小黑胡，里边是墨里藏针呐、啊，什么意思？愁啊，这胡子也有几根白的了，这就叫墨里藏针。提鼻子一闻，屋里头一股香味儿啊，点着香呢。马占山满面陪笑，二位贤弟来了，大哥大哥，啥事儿把我们给找来？看你们总是性子急，我想你们了，想唠扯唠扯不可以吗？当然行了，大哥，我们可想您了，就是军务太忙，不敢随意上这儿来看你来，怕打扰了你。马占山点点头，今天就放你们一天假，咱哥仨好好的唠扯唠扯。马占山一挥手，手下人退出去，屋里就剩下他们哥仨。马占山把门关好了，二位贤弟啊， 咱们先不吃不喝，哥哥有点心里话想跟你们唠扯唠扯。哥您说，哥您说，您说吧，叫我们干什么？哎，别着急呀。马占山让他俩坐下，一边一个，这才跟他们讲：二位贤弟啊，目前的形势对我极其不利呀。这名义上咱们管着二十几个县，实质有一半的县都归了日伪军了。小日本子气焰嚣张，步步向我进逼，我们的地盘是越来越小。另外我们没有寄养啊，有时候经常揭不开锅，有时候连饷银都发不下去，这处境是越来越困难。这哥俩一听颇有同感，哎，哥，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这么长的时间咱不一直咬牙坚持着吗？那你想出什么好点子来了吗？是啊，哥哥，我为此事困扰啊，这些日子我想了个主意，咱们打算使用一计，需要二位贤弟帮着我完成啊。哥您说话就是命令，怎么还帮着您？那也是我们的事儿。真的真的，二位贤弟请上，受小兄一拜。马占山撩起大褂儿，扑通跪下了，一个人给他们磕了个头。这下李海清、张西武可受不了了，哥俩一蹦多高，哎呀，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要折杀我们俩的阳寿啊！你有话就说，你这是何苦来的？二位贤弟呀、啊，哥哥我是罪人。前些时我想的那个主意太过右了，你们都知道，我为了搞到十万支枪，为了解决军饷问题，我假意投靠了日伪军，我还参加了溥仪大执政的典礼。报纸都报道了，有人骂我是大汉奸，是中国人的叛徒。我这心呢比刀扎的还难受啊，谁知道我的良苦用心呢？后来我又领着你们反了，到海伦成立了黑龙江省政府，咱们依然打着救国军的旗号，蒙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军的谅解呀，依然承认咱们是反日救国军，对我们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。可是我们呢越来越困难，毫无建树啊。每逢想到这儿，我心如刀绞一般。因此我想个主意，叫苦肉计。俩人一句话也没说，瞪着眼听着。马占山说的话就是圣旨，他们两个人是绝对服从啊。因此瞪着眼睛听着，马占山接着往下说：这苦肉计就应在二位贤弟的身上，虽然是演戏，但是演的要逼真，还要绝对保密，要走漏了一点消息被日伪人员知道了，咱们就得前功尽弃呀。李海清就问：大哥，啥苦肉计？你说明白点，我都听糊涂了。没说嘛，不让你们着急，听我详细跟你们讲。比方说啊，咱们找个理由，咱们哥们闹翻了，我执行军法把你俩给打了，你俩对我怀恨在心，拉着你们手下的一个旅造了我的反，要投靠日伪军。咋了？也叫我们干的事儿？假的，演戏，但是要相当认真。怎么办呢？要蒙蔽伪大汉奸西洽，因为这个西洽是铁杆汉奸，现在任为满洲国吉林省的省长， 下掌握着大权，深受日本鬼子的赏识，就要蒙蔽这个老东西，取得他的信任。你们要人有人，要枪有枪，而且靠近吉林和长春，待时机成熟了，给把长春占领，把溥仪给我抓住，或者是消灭。你们来个中心开花，我领着部队在外边响应，咱们里应外合，夺取吉林和长春。二位贤弟，你们以为如何呀？
哎呦，大哥，真没想到，您这计划太伟大了，能行吗？
马占山说，我最担心的就是咱这戏演的成功不成功，要真能成功了，肯定能行。
那可以，只要大哥你认为行的，我们二话没得说，那就这么办。
我呢是粗线条的这么想的，有关的细节咱哥仨还得仔细研究研究，比方说这苦肉计咋定。
那行了，
接下来这哥仨边吃边谈，边吃边研究，一直到了深夜，终于把这个计划理成了，得捋成一条线。最后马占山拉着他俩的手，二位贤弟，千斤重担落到你们身上了，此事成功失败也在于此了。
大哥，大哥，
您放心，我们哥俩可以对天盟誓，如果此事不成，大哥你枪毙我们都行，我们决定有信心办成。二位贤弟，我要不相信你们能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你们吧，但愿苍天睁眼保佑咱们一帆风顺，但愿如此，但愿如此。兄弟回去吧，今后这几天不要联系，就按计而行。
行了行了，
这哥俩兴高采烈走了。
马占山激动的一晚上没睡好觉，
第二天所谓的办公啊，也就是走走形式，下午睡了一下午，头脑清醒的时候又理了一理这条线，觉着万无一失了，可以付诸实行了。五天之后，马占山就在他的司令部传下命令，要召开团以上的干部会议，谁也不准迟到，要开一个扩大的军事会议。命令下发出去了，等开会的时候一点名，少俩人，就少这李海清和张希武。马占山那脸当时就沉起来。
参谋长在，
参谋长叫金奎弼。
参谋长，怎么他们两个人没来？
不知道啊，已经派人给他们送过两次信儿。马占山看了看怀表，现在都迟到了半小时了，还没来，
你赶紧派人给我找，马上叫他俩参加会议了。
是，
连找了数次，他俩也没来，围绕他们俩就耽误了两个小时的时间，参加会的人无不动怒，
心说这张希武、李海清也真是的，连总司令的话都不听了，军事会议，这叫军法呀，三番五次的请你们，你们不来，你们想干什么呢？您跑哪儿去了？
听找他们的人说，司令部里没有，他们是去过的地方没有，难道说这俩人失踪了不成？这会议改到下午进行，一点名还是少他们俩，马占山是忍无可忍，勃然大怒，命令金奎弼参谋长一定给他们给我找来。金奎弼也生了气了，让卫兵赶紧出去找去，好不容易把这二位给划拉着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二位在拜泉县窑子里头泡妞呢，这妞姓韩，绰号叫韩的屁股，有点迷人的魅力，这两个人在那喝花酒呢。有人给送了信儿之后，这俩人还满脸的不高兴，骂骂咧咧，
李海清和张西武一路之上嘴逼了巴拉也不老实，他妈的来的，现在什么处境啊，老子找开个心的都不行，让老子扫兴，开什么军事会议，总打败仗，真扫兴，谁也不敢说什么。等两个人进了会议室一看，座无虚席呀、啊！马占山虎着脸在正中央椅子上坐着，屋里的气氛严肃。两个人把军装整理整理，来到马占山近前行了军礼，报告报告，李海清、张西武报道。马占山啪把桌子一拍，你们俩上哪儿去了？报告总司令，我们找个地方开开心。知道开会不？知道了。为什么迟到？我大哥啊，不司令，他这个迟到这事儿也不光我们俩，这是经常的事儿。那您发什么脾气？我们这不是来了吗？都我已经交代过，这次军事会议非比寻常，命令任何人不准迟到，就因为你们耽误了一上午什么也没干，到了下午你们依然迟到，这才把你们给请来、你们还振振有词，这还了得？参谋长金奎利过来，哟，你说应该怎么处分他们俩？按照军法，迟到数次每人应当记账40。马占山点点头，来人拉出去，每人打40军棍，狠狠打。手下人就一愣，为啥？因为李海清和张西武的关系非同一般，他们是马占山的左膀右臂，而且他们领导这一旅可以说是黑龙江的劲旅啊。这两个带兵官就因为迟到挨顿鞭子，可能吗？所以就愣住了。但是一看马占山那意思非常坚决，又不敢不执行命令，只才咬着牙横着心把俩人拖出去，扒光了衣服摁到地上了。那位说几丈40，其实是棍子砸，但这回改了鞭子了，用鞭子抽也不行，抡起鞭子啪啪啪啪，会也不开了，大家在屋里听着。参加会议的人、心直蹦，往院里看了看，打的两个人是血肉横飞，狼哭鬼叫，两个人直哀求，大哥我们错了，大哥别打了，手下留情吧。哎呀，都打死了，啪啪。有的人呢实在拼不下去了，打了不到一半过来就求情，马主席，都是自家弟兄，目前正在用人之际，我看算了吧，点到为止吧。是啊是啊，总司令别打了，再打就把人打坏了，少尿胡说，打，狠狠打。一直把40鞭子抽完了，这才结束，把他俩带上来，走不了了，叫人拖着上来的。两个人趴在地上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那衣服都抽开了花了，在场的人看得清清楚楚。马占山用手一指，李海清、张西武，你们听着，你们是不是觉着你们是我手下的大将，我不敢对你们如何？你们是不是还觉着打仗的时候靠着你们，你们立有战功，为此有了资本，就不听军令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我告诉你们俩，再有第二次我撸了你们的官儿，我要你们的命，退下去。这会议也没开，散了会。会散之后，大家三五成群，是议论纷纷。有人就猜测， 总司令今儿个怎么了？一反常态。有的人就说：“哎呀，咱得理解呀，现在的处境不妙。”作为当家人，他心里发烦呢、啊，这也情有可原。有的说李海清、张希武太过分了，该自己找的。总司令说的不假，他俩居功自傲，到头来自己害了自己了。还有人说这鞭子抽的太狠，肉都翻过来了，这两人恐怕趴一个月也起不来。哎，说什么的都有吧。李海清、张希武被车子拉回拜泉驻地，好嘛，俩人一人一个屋，就在那趴着养伤，又打针又吃药，两个人是唉声叹气不止啊。三天之后，这伤稍微的好那么一点儿，他们手下一团的团长叫牛大彪子从外边来了。这牛大彪子也是一员虎将，一看呢、啊，这牛大彪子就哭了，拉着李海清的手：“哥，你伤怎么样？”“
好多了。”“
哥，我看你们数次来了，就是因为你们伤太重，昏迷不醒，我没敢进屋。听手下人说你们见点好，我这才来探望。”“我说哥，这把人都憋闷死了，这马占山马小个子太不讲情面了，他打谁也不应该打你们哥俩呀、哎、打到哥哥身上疼在小弟弟心里呀、啊、这马占山马小个子他不是个人，他忘恩负义，他就没想想咱们这一个旅立下多少战功，就他妈迟到那么一会儿，那算的个屁、哎、他大发牢骚。李海清看看身边无人，拉着牛大彪子的手：“兄弟，哥哥有苦难言呐、啊、我躺在床上清醒的时候我心里就难过，咱们是不是错保了人了？他马小个子有什么了不起呀、啊？没有咱们弟兄，他哪有今天？哎，你说吧，我打得成这样，当众出丑，我心着实不安。”牛大彪子一听，我李哥，我不是挑拨啊，我看跟这人一起干呢，没什么好果子吃。像你满身的能耐，咱们手下弟兄也有好几千，装备也比较精良，不如拉着队伍咱反了，是另投明路。